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9月16号星期五，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10点。我们这个钟头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以下今天的新闻提要。菲律宾外长雅塞说没有打算跟中国坐下来谈判。菲律宾告诫美国停止以人权说教。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和稻田朋美会晤。正在美国访问的日本新任防卫大臣稻田朋美在华盛顿的一个演讲当中呼吁中国遵守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他警告说允许中国改变规则可能引发全球性的后果。
If the world condones passive attempts to change the rule of the law,
他说如果这个世界纵容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改变法治的企图，那这个后果可能是全球的，而不单止会是局限于西太平洋。他又表示他和中国是方面是进行坦率富有建设性对话的大门是敞开的。详情请大家留意时事经济环节的报道。下面请听由谭慧芬报告详尽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菲律宾外交部长佩费克托亚塞星期四在华盛顿说，目前菲律宾仲未有打算要同中国坐落嚟就南中国海问题进行正式谈判。他又强调，七月的南中国海国际仲裁结果是菲律宾追求国家利益的基础。亚塞说，在现阶段菲律宾仲未有准备同中国坐低就南中国海问题进行双边的接触。除非彼此双方都做好准备，大家先至会会谈。菲律宾外长亚塞星期四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就菲律宾新政府的外交政策和美菲关系发表演讲。在谈到新政府的南中国海问题的立场的时候，他说杜特尔特在这个问题上面的立场是不会妥协的。那个就是无论菲律宾用哪一种轨道来到寻求解决的问题，都会以仲裁结果作为基础。详情请留意我们稍后的时事经纬环节。菲律宾外长亚塞告诫美国不要在人权问题上面向菲律宾政府说教，从而引发白宫的一位发言人敦促所有国家，特别是盟国，维护普世人权。亚塞星期四在华盛顿呼吁他的国家和他的前殖民国之间相互尊重。但是亚塞在美国国际战略研究所保证马尼拉致力于维护和美国的积极关系。亚塞敦促华盛顿不要将人权问题的说教作为菲律宾获取美国帮助的条件。美国不能够对菲律宾人说美国准备给菲律宾提供一些东西，美国会帮助菲律宾成长，但是菲律宾必须遵守的清单，美国要在人权问题上面教训菲律宾。在星期四，一名前任菲律宾行刑队成员在美国参议院作证的时候说，杜特尔特担任市长期间曾经命令处决了超过1000人，他们曾经将一名男子推入水里面喂鳄鱼。
Tinulak na lang.
Tinulak sa tubig.
Oh, tapos kinain na ng buhaya.
That means, 另外，白宫发言人欧莱斯特又说，奥巴马总统明确表示人权问题影响美国和菲律宾人的关系。他又说，美国一直和马尼拉密切合作打击恐怖主义、极端主义以及和毒品贸易有关的暴力活动。杜特尔特对毒品走私的血腥镇压引起美国的反感。自从杜特尔特今年6月担任总统以来，已经有3000多名可疑的吸毒者和毒贩被处决。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星期四在五角大楼和正在美国访问的日本防卫大臣稻田朋美举行了会谈。这次是稻田朋美上个月就任防卫相之后的首次访问美国。双方就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以及美日联合在南中国海巡航等议题进行了磋商。在这个之前，稻田朋美星期四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发表演讲的时候宣布，日本将会和美国联合在南中国海巡航。他说日本将会通过和美国海军进行联合巡逻，和区域国家的海军举行双边以及多边军事演习，以及对一些国家提供协助来到加强能力建设等方式，来到加强日本在南中国海的参与。驱动美国大部分经济活动的消费者需求在8月份稍有放缓，这些可能降低美联储在下个星期提高利率的机率。 商务部星期四公布的数据显示，上个月零售销售下降了 0.3%。 分析师认为，汽车、建筑材料和家具的销售下降了，7月份的销售数据有轻微的增长。消费者支出是美联储决策者下个星期研究决定是否加息的很多数据之中的一项。在衰退期间，美联储为了推动经济增长而将利率降低到接近零的水平。去年12月美联储小幅提高了利率，很多经济学家预测再次加息可能会延到今年稍后时。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至少是他的竞选团队星期四承认，他认为奥巴马总统的确生于美国，多年来他一直质疑奥巴马的国籍。川普的竞选团队在一份声明之中，将奥巴马被迫公开他的出生证这件事归功于川普，因为他促使这个问题在奥巴马任内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并且最终得到解决。虽然川普在过去八年一再质疑奥巴马总统职位的合法性，但是米勒指责克林顿才是这个问题的始作俑者。克林顿在推特上面回应川普说，奥巴马总统的继任者不可能亦都不会是领导种族主义的出生地运动的人。克林顿过去否认了他的竞选团队制造了有关奥巴马出生地的谣言。布拉迪斯拉法欧盟峰会召开前夕，法国和德国领导人呼吁为英国退出欧盟之后加强团结，制定出一个清晰的路线图。欧盟目前面临的困难是移民问题、安全问题和公众对布鲁塞尔的不信任日渐强烈。法国总统奥朗德说，欧盟需要对欧洲的形势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他列举了一系列欧盟应该优先解决的问题，譬如安全、就业、经济增长、共同价值。他还警告说，欧盟面临着生存和基础性的危机。加强团结的呼吁星期四得到了德国总理默克尔的回应。默克尔在巴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面表示，欧盟领导人必须展示出他们有决心，一致行动，面对弱点，面对眼前的任务。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正在美国访问的日本新任防卫大臣稻田朋美在华盛顿一个演讲当中呼吁中国遵守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他警告说，允许中国改变规则可能引发全球性的后果。他同时也说，他和中国方面进行坦率富有建设性对话的大门是开启的。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雅在华盛顿报道。
日本防卫大臣稻田朋美9月15号星期四下午在五角大楼与美国国防部长卡特举行会谈之前，在华盛顿智库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发表演讲时说，中国最近在东中国海以及南中国海的所作所为，包括派遣船舰例行性的进入日本称为尖角列岛、中国称为钓鱼岛的海域，以及在南中国海大规模的填海造岛并部署军用设施等，违反了现有的国际规范。
These Chinese actions constitute its deliberate attempt to unilaterally change the status quo, achieve a fair accompli.
稻田朋美说，中国的这些行动构成了从根本上改变现状，造成既成事实的企图，损害了公众的规范。如果这个世界纵容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改变法治的企图，使他们在海上与空中扭曲规则的行为得逞的话，它的后果可能是全球的，而不会只是局限于西太平洋。这位今年8月出任这个职务的日本最高防卫官员表示，在这种的情况下，他强力支持美国的自由航行行动，因为这个会支撑基于规则的国际海洋规范。稻田朋美同时还表示，日本将通过与美国海军进行联合巡逻，与区域国家的海军进行双边以及多边军事演习，以及对一些国家提供协助来加强能力建设等方式，来加强他在南中国海的参与。稻田朋美同时明确表示，日本亦将继续与中国进行接触，并鼓励他成为区域和平与稳定的力量。他说，日本防卫厅将会为与和中国进行建设性的对话而继续敞开大门，而作为日本防卫大臣，他将捉住与他的中国同行进行坦率讨论的任何机会。这个是稻田朋美首次以日本防卫大臣的身份访问美国。目前日美两国都在希望在日本今年三月出台的新安全法的框架下进行更密切的合作。同以前所不同的是， 日本的新安全法允许他在一定程度上行使集体自卫权，或者是在美国以及其他友好国家遭到武力袭击时对他们提供援助，即使日本自己并没有遭到袭击。2015年美日双方通过了新的防卫合作指南，北韩最近进行的第五次核试验导致稻田朋美将他对美国的访问推迟到9月15号。为了对付北韩这个共同的威胁，这位日本防卫大臣表示，日本一方面加强了与美国在多层次导弹防御体系上的合作，同时亦将加强日本、美国和南韩之间的三边合作，因为这种合作将会日益重要。稻田朋美还表示，南韩是日本最重要的邻国，在回答日本将会采取怎样的防卫策略来应对东中国海以及南中国海局势今后可能更加紧张的问题时，稻田朋美做出了下面的回答。他通过翻译说，稻田朋美说他认为，为了建立国际法治，有三样东西需要结合起来，一个是加强日本本身的防卫能力，第二是日美同盟关系，第三是与邻国建立良好的关系。稻田朋美说，在他看来，中国虽然是一个大国，但遵守国际法符合中国自己的利益，而且中国的经济崛起正是在现有的国际秩序中实现。在访问美国之后，稻田朋美预计星期六抵达南苏丹。日本从2012年开始对这个独立于苏丹的非洲国家派遣自卫队，参加那里的联合国维和行动。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华盛顿报道。
菲律宾外交部长佩费克托雅塞星期四在华盛顿表示，目前菲律宾还未有打算要同中国坐低落嚟就南中国海问题进行正式的谈判。他强调，七月的南中国海国际仲裁结果是菲律宾追求国家利益的基础。雅塞说，在现阶段菲律宾还未有准备同中国坐低落嚟就南中国海问题进行双边的接触，除非他们双方都做好准备才会会谈。首先，中国坚持只能够在仲裁结果框架外会谈，菲律宾是没办法同中国进行双边会谈的。反过来亦都一样，菲律宾坚持只能够在仲裁结果的框架里面谈。菲律宾外长雅塞星期四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就菲律宾新政府的外交政策和美菲关系发表演讲。在谈到新政府的南中国海问题的立场的时候，他说杜特尔特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是不会妥协的。这个就是无论菲律宾用什么的轨道来到寻求解决的问题，都会以仲裁结果为基础。菲律宾将裁决作为未来任何决定或者是行动的指导，菲律宾不会采取任何无法治基础的单边行动。雅塞仲强调，菲律宾同中国的关系不单止局限于南中国海的纷争，菲律宾愿意同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邻国加强贸易、基础设施同埋民众之间的交流，在其他方面的接触，或者会为双方就南中国海的争端进行无条件谈判打开大门。7月12号在海牙的国际仲裁法庭对菲律宾在2013年提出的针对中国南中国海的主张的仲裁案作出裁决，结果否认了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几乎所有的主张。不过中国表示不会遵守仲裁的结果，并且对菲律宾表示，如果菲律宾放弃仲裁结果，中国愿意与他们进行双边的谈判。8月菲律宾前总统拉莫斯作为新总统的特使在香港和中国前副外长傅莹会晤，这次会晤被认为是促进中非关系解冻的一个开端。雅塞表示，下一步的打算仍然是好像前总统拉莫斯所做的，和中国继续进行非正式的接触，为以后的正式会谈打开大门。雅塞这次来到美国演讲的主题是菲律宾珍视与美国的同盟关系，美菲关系因为菲律宾新总统杜特尔特的反美的言论最近出现危机。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的话，现在就多了一条方便的渠道，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的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电视最新内容的。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呢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b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系 tw.boa.mobi。 咁请你用你嘅手机试一试，咁睇下可唔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
台湾陆委会副主委林正仪星期四在华盛顿表示，自从5月20号台湾新政府上台以来，台海两岸都展现了极大的克制，这个是对台海两岸关系最有帮助的事情，希望北京能够对台湾展现善意，令到台湾能够好像2013年那样受邀参与9月底的国际民航组织大会。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正在华盛顿访问的台湾陆委会副主委林正仪15号在布鲁金斯学会以蔡英文政府的两岸政策发表演讲，呼吁美国支持台湾新政府的两岸政策，持续鼓励北京与台北对话，并敦促中国对蔡英文政府展现弹性与创意，使双方慢慢建立互信，恢复台海两岸沟通对话。林正仪在会后接受访问时强调，蔡英文政府自上任以来对北京展现极大善意，比较一下蔡英文政府与过去陈水扁政府的不同之处就可以看出来，希望北京能够仔细体会并放大这种善意。
大概可以看得到蔡英文的政府或者是民进党的政府或者是台湾在对于这个九二共识的表达或对于两岸关系有很多很多的善意。
林正仪说，蔡英文政府或民进党政府或者是台湾在对九二共识的表达或者是对两岸关系都有很多很多的善意，包括官方使用的文字。过去如果是民进党，不管是民进党本身或者是陈水扁政府，一定都是使用中国，现在只是用中国大陆，过去只会称中方，但现在讲陆方，这些都是非常微小的，但是这些微小的地方北京或者应该将它放大一下。由于9月27号在加拿大蒙特利尔举行的国际民航组织大会，北京的态度是台湾能否参加的重要关键。两岸目前官方交流中断，如何对于此事沟通？林正仪说，台海两岸的沟通与一般双边沟通不同，有些事情的结果是透过空中而非实际坐落来谈，这个是两岸之间的重要特性，因此他仍然呼吁北京理解台湾的愿望，使台湾能够在过去的基础上受邀与会。林正仪表示，台海两岸目前的僵局并没有简单易解的途径，必须通过一点一滴慢慢积累的善意来解决，有时这种善意不一定能够马上得到对方善意回应，但自蔡英文政府上任以来，双方展现的克制对于彼此的关系发展是有帮助的。
那双方面各自都有克制，我觉得这个是520以来大概是最重要的一个信息，这个信息的话不仅仅是台湾的民众他们了解。
林正仪说双方自都有克制，林正仪说他觉得这个是自520以来最重要的信息，这个信息不单止是台湾的民众了解，国际社会也都了解，有很多的克制，这种克制比直接的反应与直接的报复更加困难。林正仪说他觉得这个对两岸关系是有帮助的。自台湾民进党政府上任以来，北京切断与台湾官方交流，坚持蔡英文总统接受九二共识与一中的原则作为台海两岸交流的政治基础。台湾要参加国际民航组织亦都必须依据一中原则来处理。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在星期三的例行记者会上说，台湾参与国际组织活动的前提是一个中国原则，通过两岸协商做出安排。他说目前台湾当局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导致两岸联系沟通机制停罢，相关问题亦都因此无法处理。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的报道。
当武装冲突或者政治动荡迫使人逃离自己国家的时候，对于儿童来讲，不单止是离开他们的屋企，在很多情况下亦都是他们的教育被中断。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汉纳斯的报道。
教育问题是联合国难民公署星期四发布的最新报告的关注焦点。报告称，在调查涉及到难民群体中，有370万名的儿童没有办法上学。这个情况随着儿童年龄的增长而恶化，有一半的受访儿童在小学阶段就绝学， 两成二在中学阶段绝学。联合国的数据显示，全球有三成四的人口能够进入大学，而这个比例在难民当中只是占1%。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菲利波格兰迪说，
This is an area, fundamental area, in which of course the condition, the status of being refugees shows how penalizing it is for young women.
格兰迪说，难民教育被严重忽视了，教育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可以令到他们转变和培养难民的后代，让他们能够为全世界几千万被迫流离失所的人带来转机。难民人口的不断扩大以及必要经费的短缺，使得到为他们提供教育面临更加艰难的挑战。据联合国数据，学龄儿童的数量在2014年增长了30%，那就意味着需要增加20,000多名的教师。一些收容难民的国家为了这些难民提供基本的服务已经很勉强，还必须要为他们找到地方上课并提供课堂用具。通常的情况之下，这些儿童在绝学多年之后会跟不上学业，而且不会讲当地的语言。他说，当国际社会正在考虑如何最佳的应对难民危机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要超越基本生存层面去思考这个问题。教育可以使到难民有能力积极地为他们避难国家的建设出力，而且等他们回到自己国家的时候，亦都可以帮助建设那里的未来。叙利亚的战火已经持续了6年，来自那里的难民成为世界焦点。他的邻国土耳其以及很多欧洲国家都被迫应对那些从战火中逃离的人。联合国表示，有约170万名的叙利亚难民应该上学，但其中90万人并没有上学。联合国今年向全球的捐赠者集资40亿5,400万美元来帮助叙利亚难民，其中包括教育经费6亿6,200万美元。但截至到6月份，联合国仅仅只是筹募到总额的39%。在2015年，同样的计划在年底的最后两个月才募集到大部分教育经费。联合国表示，这种情况削弱了收容国家为教育做长期而有效规划的能力。星期四发布的报告还呼吁捐赠者要遵守承诺，并提供可以预测的多年期的资助，帮助这些国家为教师和供应品提供更好的规划。报告尽敦促收容国家的政府将难民规划到本国的教育体系中，而不是系统之外的那种不能够被同样监控或者获得资质的学校，来到确保教育的有效性。这份报告还特别探讨了教育的整体利益，表示教育可以帮助儿童避免成为童工或者加入武装组织，而不提供教育只会使到冲突持续，导致更多的人流离失所。报告说，有确凿的证据表明高质量教育可以为儿童提供安全环境，同时减少童婚、童工受剥削而且危险的工作，以及未成年怀孕的情况。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汉纳斯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副总统夫人吉尔·拜登博士和洛杉矶市长贾西提星期三宣布一个社区学院补助项目，令到更多的高中毕业生得以接受高等教育。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郭芙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洛杉矶的联合学区是加州最大的公立高中系统，在全美国规模仅次于纽约市。市长贾西提和副总统拜登的妻子吉尔·拜登博士以及很多的教育官员，9月14日星期三在洛杉矶联合学区欣欣鼓舞的学生面前宣布了洛杉矶的学院承诺项目，从明年秋天开始实施。学区的高中毕业生将可以享受在洛杉矶9个社区学院免学费1年的待遇。贾西提表示，洛杉矶每一个学生都应该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这个项目为每一个取得高中毕业证书的洛杉矶学生打开一扇门，使他们追求完成梦想所需的技术和教育。洛杉矶的学院承诺项目受到全国性的项目美国的学院承诺的鼓舞，后者由美国总统奥巴马领军，吉尔拜登担任主席。 推动使学生免费读两年美国的社区学院计划。从去年宣布以来，美国全国已经有36个项目启动，其中23个位于加州。洛杉矶的项目将是全美国最大的一个。身为教育学者的吉尔拜登表示，洛杉矶的项目保证学生能够在社区大学免费读一年，使学生得以集中精神学习，这个是向正确的方向迈进的一步。除了免学费一年以外，这个项目还为高中应届毕业生提供补习、辅导以及理财指导。贾西提通过市长基金筹募了大约175万美元，至少可以支付项目第一年所需的半数的经费。一个在场的高中学生表示，他希望将来进修电脑，有一日能够去谷歌工作，但是他不希望一生都背负债务，能够进入学院免费就读一年，这个使他非常兴奋。洛杉矶社区学院学区发言人表示，洛杉矶的学院承诺项目影响最大的将是来自低收入的家庭，没办法负担学院学费的学生。美国之音记者郭芙洛杉矶报道。
科学家对黑洞的了解越来越多，黑洞的引力和它的强大连光都没办法逃脱。超巨星爆炸产生明亮但是短暂的超新星，黑洞由此而产生。巨大爆炸导致物质四散，在几星期或者几个月里面，重力将它们压缩到一个窄小的空间里面。现在来自日本卫星的新数据正在帮助解开这些肉眼看不见的物质的奥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布洛克的报道。
黑洞是人类肉眼看不到的，但是使用带有特殊工具的望远镜就可以通过黑洞附近星球受到的影响来发现黑洞。在今年2月，日本宇宙航空机构将它叫做 Astro H 的观测卫星发射进入轨道，来检测宇宙当中大规模的结构体，比如是大多数星系中央的超大黑洞。这颗的卫星在进入太空一个月之后是解体，但是它在解体之前是收集了鹰仙座星系团的重要数据。这个星系团包括距离地球 2.4 亿光年的数百个银河系。这颗的卫星上面有一个特别的 X 光光谱仪，它显示在星团中心超热的气团比原先想象的平稳很多。天体物理学家麦克纳马拉表示，这个令到他们一个非常准确的测量，了解到到底有多少的能量被吸入了是超大型黑洞，这样就令到他们能够更加全面地了解星系如何去演变，行星以及气体如何最终凝结为是雨水而产生行星，了解宇宙的演变。研究人员亦都仔细研究热等离子体，这个是一种包围住星系的气体物质。麦克纳马拉表示，这些气体还未有液化到成为雨水，进入大气来形成行星、植物、生命，所以这个可能是未来的方向。他们试图了解一个星系未来的命运，还有其他星系将会是怎样的样子。超大黑洞可能会影响星系的形成以及是演变。麦克纳马拉表示，这些巨大黑洞发射出来的能量和大气紧密相连，而之后这些物质将会形成未来的行星。这个亦都意味着星系中心不可以见的巨大黑洞影响着一个星系的演变。以上是美国之音布洛克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军方推出一项太空系统发展愿景，为2030年前的太空军事能力发展制定了蓝图。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空军太空司令部空天网络情报部主任史提芬·怀丁少将9月9号称，其他的国家正在寻求各种的途径来削弱和击毁美军的太空能力，因为他们明白太空能力为美军带来了巨大的作战优势，并将美军对太空资源的依赖视为一项可以利用的弱点。怀丁少将说，目前美军的太空系统不能够挺住高端太空战的考验，因为美国的军事卫星和其他的太空装备主要是基于太空的和平与安全这一项条件所设计的，但是太空领域的威胁正越来越大。怀丁少将说，刚刚推出的美军太空系统发展愿景强调太空资源的整合和不同装备的互用性，增强整个太空系统面对威胁时的坚韧性和恢复能力。
中国自2007年首次展示反卫星试验以来，一直在大力研发和展示自己的反卫星能力，被认为对美军的作战能力构成严重威胁。北京称那个都是一些导弹防御领域的试验，中国无意发动太空战。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华盛顿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加拿大公民高海文在中国获得释放，加州议员要求联邦允许非法移民参加健保，国际刑事法院已受理环境犯罪案件。下面有新闻的详细内容。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中国星期五表示，以从事间谍活动罪名被拘押两年多的加拿大公民高海文被允许离开中国。在这个之前，一家地方法院对他的案件作出判决，但拒绝讲是怎样的判决以及为什么要拘留他。加拿大总理杜鲁多星期四宣布了高海文返回加拿大的消息，并且说他在高海文的案件上向中国高层官员施加了压力。高海文被临近北韩边境的丹东市检察机关起诉，他和他的妻子朱莉亚在丹东经营了一家颇受欢迎的咖啡馆，并且对北韩人进行基督教援助工作。高海文夫妇在2014年8月被中国国家安全局逮捕，他的妻子之后被允许取保候审，高海文一直在押。中国外交部星期五在一份传真声明之中说，高海文受到的待遇合乎法律的规定。声明又说，中国充分保障了高海文的诉讼权利，同时充分尊重和履行了加方的领事权利。中国官方媒体曾经报道说，当局发现证据表明高海文接受来自加拿大间谍机关的任务，在中国收集情报。加州州议会的一些民主党成员星期三来到美国首都，呼吁奥巴马政府准许非法移民购买政府提供的健康保险。加州的国会议员亦以书面发出同样的要求。加州州参议员李卡多拉纳和其他几位民主党成员星期三来到美国首都华盛顿，他们公开造势，要求给没有合法证件进入美国的加州移民提供健康保险。他还和联邦官员会面，并且要求加州的共和党国会成员支持他的要求。根据可负担健保法，也就是所谓的奥巴马健保的规定，如果没有合法身份的移民是不符合购买健保的条件。奥巴马总统当年争取健保法案通过的时候，曾经明白表示可负担健保法的补助不会包括非法居留美国的移民，但是加州州参议员成员拉纳指出，他们只是要求华盛顿许可豁免无证移民不得加保的规定，给更多的人购买保险，给更多的人取得预防疾病的保险。他说健康保险是人权，不是特权。国际刑事法院说，他将会开始集中审理和破坏环境、违法开采自然资源以及非法剥夺土地有关的犯罪。这个设在海牙的由联合国支持的法院，自2002年成立以来，判决的大多数是有关种族灭绝和战争罪的案件。国际刑事法院星期四说，根据一部赢得土地权利活动人士广泛赞誉的影片，政府和个人有可能因为破坏环境和强占土地而遭受到起诉。该法院得到多国政府的资助，被看作是终审法院。他说他目前将会考虑受理一些一直以来起诉率偏低的案件。过去十年，由于国家和地方政府将千万公顷土地分配给私人公司，强占土地的情况在全世界日益普遍。反腐活动组织全球见证说，这个局面导致众多强制拆迁、土著文化灭绝、营养不良以及环境破坏的情况发生。全球见证的哈里森对路透社说，法院的转变意味着他目前可以开始给企业老板为在和平时期所造成大面积强占土地以及人民流离失所承担责任。由美国和俄罗斯划船达成的叙利亚停火协议才维持了三日，似乎就问题重重。莫斯科指责华盛顿未能够控制住反叛民兵，叛军指挥官就说，由于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继续阻止联合国的援助进入被围困的阿拉颇市，停火协议几乎毫无意义。星期四，俄罗斯军方发言人指责美国掩盖他支持的叙利亚反政府武装的行动。他说到了第三日为止，只有叙利亚军方遵守了停火协议， 反过来，美国领导的温和反对派就增加了对居民区的袭击。美国国务院亦都对俄罗斯致力于停火的决心表示怀疑。他说需要更多时间和努力协调空中打击，并且建立一个联合指挥中心。这样就意味着的原因就是反叛派是拒绝从卡斯特罗路后撤500米。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呢节嘅时事经纬环节。喺吉尔吉斯斯坦嘅中国大使馆最近遭到自杀炸弹攻击。分析人士话，由于中亚各国都有对中国嘅不满情绪，当地嘅中国外交机构、中国人同埋中国商业设施等都会成为被攻击嘅目标。在这个背景之下，上海合作组织各国安全情报机构在阿拉木图开会，讨论了如何应对自杀炸弹攻击。上合组织的反恐演习亦都在吉尔吉斯斯坦拉开帷幕。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上海合作组织各国的安全情报机构领导人9月13号在哈萨克斯坦主要城市阿拉木图召开会议，讨论中亚地区安全局势。在这次名为上合组织地区反恐机构委员会第29次会议上所讨论的主要议题，涉及如何应对自杀攻击行动。其他议题包括如何防范激进宗教意识形态的传播，以及同新成员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安全合作。上海合作组织多年前组建了地区反恐机构，并且定期举行会议。俄罗斯中亚问题学者库尔托夫说，上合组织地区反恐机构主要任务是协调各国的安全机构的合作。库尔托夫说，这个不是一个拥有很多军人和部队的军事机构，而是一个不大的反恐中心，主要是从事情报分析和各种的组织协调工作。参加会议的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副局长斯米尔洛夫说，俄罗斯和上合组织地区反恐机构目前总共掌握有2500名自杀杀手和69个恐怖机构的名单。恐怖嫌疑人采取一切的手段变换隐藏地点，很难知道他们躲在哪里，将在哪里组织自杀攻击行动。斯米尔洛夫说，俄罗斯联邦安全局、俄罗斯内务部等和其他国家相应机构展开具体合作，这种合作方式已经获得成果。中国驻吉尔吉斯大使馆遭到自杀炸弹攻击之后，中国机构在中亚地区的安全变得日益严峻。在星期二开始的俄罗斯联邦安全委员会秘书长帕特鲁舍夫对中国的访问当中，他和中国领导人杨洁篪和孟建柱会晤的时候，亦都讨论了中亚地区的安全局势。同时，今年的上海合作组织和平使命2016反恐演习在吉尔吉斯坦拉开帷幕。演习将会在吉尔吉斯东北部的伊塞克湖州山地地区举行，当地和中国新疆相接壤，距离哈萨克的阿拉木图不远。各国总共1000多名军人参加这次的演习。俄罗斯参加演习的部队人数达到500人，他们来自驻扎在西伯利亚中部地区的俄军山地作战部队。中国从新疆地区派出了5-300人的部队参加演习。由于和吉尔吉斯存在边界的争端，乌兹别克斯坦拒绝参加今年的演习。这次演习从15号进入实兵演练的阶段，将会持续到21号结束。中亚地区日益严峻的安全局势，使到这次在吉尔吉斯举行的上合组织反恐演习具有重要意义。哈萨克斯坦学者萨特帕耶夫说，在2005年和2010年吉尔吉斯经过了两次政权的更迭之后，当地的一些激进极端组织变得更加活跃。来自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一些居民前往中东加入了伊斯兰国，亦都有哈萨克居民宣布效忠伊斯兰国。萨特帕耶夫说，今年有极端组织曾经计划在吉尔吉斯制造恐怖活动，但是被当地安全机构事先破获，亦都有武装激进组织试图进入中国新疆，亦都被拦截。而哈萨克斯坦的安全局势同样令人担忧。今年春季在哈萨克西部地区以及夏季在阿拉木图市分别发生了两次的恐怖袭击。哈萨克到现在还未解除黄色警报，显示哈萨克斯坦目前仍然面临着恐怖攻击的风险。萨特帕耶夫认为，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中国近年在中亚地区越来越活跃， 因此中国人、中国在中亚的外交机构和商业公司的安全问题更加令人关注。萨特帕耶夫说，应该指出的是，目前在中亚各国国内都有某种反中国情绪。另一方面，一些激进的新疆分离组织亦都是一些中亚国家活动，比如有些新疆激进分离组织人士在哈萨克被逮捕，然后他们被转交到了中国。有俄罗斯媒体分析认为，从历史到今日，维吾尔人更加偏向寻求俄罗斯保护而不喜欢中国，中国人和中国在中亚的设施越来越容易成为恐怖攻击的目标。吉尔吉斯等中亚国家的安全机构都很难控制中亚地区和伊斯兰国有联系的维吾尔人和其他人士的活动，这个使到中国人和中国的设施在当地变得更加不安全。值得一提的是，维吾尔族出身的哈萨克前总理马西莫夫最近刚刚就被纳扎尔巴耶夫总统解除了总理的职务，并且被任命为哈萨克国家安全委员会首脑。马西莫夫曾经在莫斯科、北京、武汉留学，并且在中国香港等地工作过，会讲中文。分析人士说，马西莫夫执掌哈萨克主要安全机构将会有利于与中国的安全情报合作，但是有哈萨克政府的批评者指责马西莫夫向中国出卖哈萨克国家利益，并且与前苏联克格勃有联系，但这些指控都未有被哈萨克官方证实。美国之音地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世界维吾尔人代表大会7月11号至13号在法国巴黎举行了第五届代表大会，叶比亚卡德尔女士在大会上被再次选举为世维会的主席。大会对该组织的运作方式进行了重大调整和改革。世维会主席叶比亚卡德尔女士日前在接受美国之音独家专访的时候说，世维会五大之后将会继续寻求与中国政府对话，作出变革和调整，是为了更有效地在世界范围里面展开运作，促进改善维吾尔人的人权状况。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安华若坤的报道。
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在2004年4月16号在整合了流亡海外的维吾尔人的两个组织，就是东特厥斯坦民族大会和世界维吾尔青年代表大会的基础上面成立，总部设在德国慕尼克。2006年11月之后，叶比亚连续当选为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的主席。叶比亚主席对美国之音说，这次在巴黎召开的世维会五大，由来自11个国家的140多名的维吾尔人代表与会，会议再次选举他担任世维会主席，并且对世维会作出重大的调整，开得好成功。据悉，世界维吾尔人代表大会的调整主要是将原来的执委会改为现时的秘书长负责制，大会还成立新的由叶比亚卡德尔主席直接领导的政策和战略委员会，这些是世维会最高的政治决策机构，由五到十个人组成，同时根据大会代表的提议，还特别成立了世维会中国部。叶比亚主席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着重强调了世维会的改革措施，他表示这个系列举措将进一步有力加强世界维吾尔人代表大会的政治外交活动，敦促国际社会对中国施加压力，促进维吾尔人问题进一步迈向解决的方向，同时推动中国的政治变革。叶比亚说，解决维吾尔问题和中国当局进行谈判是他担任主席的本届任期之内世维会希望实现的主要目标。其次，这一届任期要使到世维会成为一个更有效的机构，这些就是世维会五大对世维会组织机构和运作方式进行改革改组的主要用意所在，使到世维会在他的新一届任期之内更有效、更专业地运作。叶比亚主席认为，目前世维会在美国和西欧等国的运作已经比较成熟有效，但是这些还不够，他准备在这一届任期之内令到世维会的触角伸向更多国家和地区。叶比亚对美国之音说，在新的任期之内，他们将会努力向伊斯兰世界和特厥语世界发展延伸，重点是他们目前还未有多少涉足的穆斯林国家，尤其是中亚国家乃至非洲国家，推进他们的事业，向这些国家宣讲维吾尔的问题。他们还要更加着重与中国人民、中国的异人士、中国人权组织、法轮功、台湾、 西藏、蒙古等组织进行接触合作，更有效地开展工作，从这些推进民主的机构和组织寻求更多的资金支持。而比亚女士后美国之音详细介绍，世卫会在很多国家派有代表，在这些国家建立了当地的分支机构，在巴基斯坦、阿富汗、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阿塞拜疆、卡塔尔、埃及等很多穆斯林国家都有维吾尔人社区。根据有关统计资料，有50,000维吾尔人居住在中东地区国家，世卫会已经同这些国家的维吾尔人社区进行了联系，有些派驻了代表，鼓励他们更有效地工作开展活动。而比亚又说，正是因为有了当地维吾尔人的介绍，越来越多穆斯林国家的学者、知识界、学生、教师和政界人士对中国政府迫害、压制维吾尔人宗教信仰自由的情况有了认识和了解。在采访当中，而比亚主席还向美国之音透露了世卫会近期要采取重大的措施。他说世卫会正是制定下一个四年的战略发展计划，九月底即将宣布。中共十九大将在明年召开，中国地方省级党委一把手正是频繁换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人事布局令人雾里看花。在张春贤担任新疆区党委书记六年几之后，新疆亦都出现了重大的人事调整。中国官方新华社8月29号报道，张春贤不再兼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另有任用。原西藏区党委书记陈全国被任命为新疆区党委委员、常委、书记。而比亚女士在流亡美国之前，曾经一度是中共和新疆当局拉拢的对象，树立的典型。她对新疆历任党委书记有着自己的观察和看法。而比亚认为，新疆历任书记当中，由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挑选的新疆书记宋汉良是对维吾尔人最开明友好的一位。她愿意倾听维吾尔人的呼声，大胆任用维吾尔官员，对维吾尔人并没有几多的压制打击的行为，还曾经建议中共中央修改新疆政策。但是很可惜，他在担任十年的新疆党委书记之后遭受到撤换。而比亚表示，宋汉良的继任人王乐全和周永康相互配合，严厉打击野蛮镇压维吾尔人，他的政策是导致乌鲁木齐七五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七五事件发生半年多之后，主政新疆14年、号称新疆王的王乐全被迫下台离开新疆，具有开明形象的张春贤接替王乐全出任新疆党委书记。世卫会主席叶比亚女士说，当时七五事件刚刚过了，很多维吾尔人对张春贤抱有很大的希望，维吾尔人当中甚至有传说张春贤可能会释放所有维吾尔人政治犯，但是张春贤的所作所为就令到维吾尔人深感失望，他做的一些事情甚至王乐全都没有做过，张春贤令到所有维吾尔人都成为恐怖嫌疑人。2014年更是对沙车县的暴动进行了残酷镇压，打死了很多维吾尔人。目前中国当局对维吾尔人使用无人机进行监控，张春贤离任之前没多久的南疆军演、战机、坦克纷纷出动，显示出张春贤对维吾尔人的野蛮压制。而比亚表示，对于新任新疆党委书记陈全国，维吾尔人当然希望他能够比前任张春贤做得更好，希望他和中央政府能够意识到压制维吾尔人是一种错误，不要再野蛮对待、干涉维吾尔人的生活和宗教自由。而比亚说，但是如果你看到陈全国在西藏的所作所为，你感觉不到有什么希望。陈全国在西藏奉行的强硬路线，他可能会用他在西藏的经验做法在新疆继续打压维吾尔人，但是另外一方面，由于中国政府知道国际社会关注维吾尔人被打压的境况，知道那里发生了什么事，这些可能会令到中国政府有所收敛，为了改善中国的国际形象，在对待维吾尔人的问题上面作出让步，学会尊重维吾尔人的权利。毕竟陈全国要听中央政府的指令，他要做中央政府要他做的事。叶比亚重申反对一切暴力恐怖行动，反对中国政府将维吾尔人和恐怖主义挂钩。就在陈全国就任新疆党委书记的第二日，8月30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中国大使馆发生了自杀爆炸事件，造成一人丧生、三人受伤。这次是中国驻外使领馆首次遭受到自杀式汽车炸弹袭击。9月6号，吉尔吉斯斯坦国家安全部门说，8月30号 对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馆的自杀炸弹攻击是在叙利亚维吾尔圣战者下令，由一名东特厥斯坦伊斯兰运动的成员实施的。吉尔吉斯斯坦安全部门6号发表声明说，8月30号开汽车冲撞大使馆大门的自杀炸弹攻击者是一名持塔吉克斯坦护照的维吾尔族人，他是一名东特厥斯坦伊斯兰运动的成员。吉尔吉斯斯坦国家安全部的声明中说，目前的调查发现活跃在叙利亚的维族恐怖组织下达了袭击命令，他们隶属于恐怖组织努斯拉阵线，后者的间谍资助了这次恐怖袭击。关于这宗事件，叶比亚说，他们希望吉尔吉斯斯坦政府对这宗的事件进行彻底的调查，找出袭击的凶手。这宗事件的凶手究竟是哪个并不重要，他要讲的就是他个人谴责一切形式的暴力和恐怖主义。他的忧虑是中国利用一切机会压制维吾人、压制维吾尔异议人士，中国政府可能会利用这次的事件进一步压制维吾人，逮捕成百上千的人，将维吾尔人和恐怖主义挂钩。事件发生之后，他们希望不是维吾尔人做的，但是现在吉尔吉斯斯坦政府说凶手是维吾尔人，事件的真相还未有彻底揭晓，他们拭目以待。叶比亚又认为，吉尔吉斯斯坦中国大使馆的自杀爆炸袭击和陈全国上任并没有联系，他表示反而是有些传说说这次爆炸案是和在中国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有关。世维会主席叶比亚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表示，虽然世维会是一个独立的人权组织，但是新一届世维会将会继续和所有国际人权组织携手合作，加强自身力量。世维会将会和西藏、台湾、蒙古、法轮功等中国大陆人权组织联合行动，令到这些组织变得更有力量。叶比亚又透露说，今年年底之前，世维会将会和西藏组织代表、杨建利的公民力量组织、台湾、法轮功等组织的代表进行磋商会谈，商讨如何进一步联合行动，增强力量，共同推动中国的变革。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安华、若坤、华盛顿的报道。
作为一项新的技术，虚拟现实现在在很多领域当中都有应用。随着虚拟现实技术的改善和发展，新公司层出不穷。对于消费者来说，购买观看虚拟现实的设备可能会非常昂贵。但是硅谷地区的一个公司试图使到每个人都能够接触到虚拟现实。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艾琳发自加州伯克利的报道。
由心托姆没什么具体的工作，大多数的时间只是观看一些微小的镜头，希望他的努力有回报。
I think it's in my blood to take risk.
Full Dive 共同创始人尤森托姆说，他天生就喜欢冒险。来自印度尼西亚的托姆是 Full Dive 公司的创始人之一。Full Dive 在硅谷和俄罗斯没有办公室。这一间公司研发一个免费手机程序，使所有智能手机的用户能够看到虚拟现实内容，相当于虚拟现实版的优酷。汤姆两年前创办了这间公司，想要主攻发展中国家市场。
The third world country, for example, Indonesia or India, we're actually using technologies that is 10 years older, which is you.
尤森托姆话，喺第三世界国家，比如印度尼西亚或者系印度，佢哋使用嘅技术比硅谷落后十年，所以佢希望将虚拟现实咁样嘅新技术带到呢啲嘅国家，创立一座桥梁。这样的一座桥梁将美国最新的技术和世界其他地方联系起来，并且使公众能够支付得起。创始人欧艾德说，只需要在网上花费几元的美金买一个镜头连接到智能手机上，用户就能够享受虚拟现实技术。他说，公司的目标是为所有虚拟现实内容提供一个社交平台，包括游戏、虚拟现实程序和照片。在这个程序的最新版之中，所有有手机或者是360度旋转相机的人都能够将自己的照片上传到 Full Dive 的程序中，和你的朋友分享，你的朋友就能够通过虚拟现实技术看到这一张的照片。美国之音记者李艾琳伯克利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在晚上9点至10点钟的新广播频率是短波74700千赫 40.16 米。 而在10至11点钟的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互联网网址是www.voagd.com， Twitter 推特网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全番是 VOA CANTONESE。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对毛里塔尼亚首都鲁瓦克肖特6月29号发生骚乱后被捕的23人在审讯期间受到虐待和酷刑的指称表示严重关切。这些人是在鲁瓦克肖特一处棚户区的居民抗议被驱赶后被捕的。这个棚户区的居民很多曾经是奴隶，示威者投掷石块，燃烧一架警车，抗议演变成暴力，九名警察和其他毛里塔尼亚公民受伤。美国谴责暴力造成的人员严重受伤和财产损坏。有报告说，当局使用酷刑逼迫被捕者招供，美国对此表示关切，同时对受到指控的每一个人是否受到公正审讯表示严重关切。美国将密切追踪预计将进行的上诉。在被判刑的人之中有13名废奴复兴运动的成员，这个是一个在毛里塔尼亚倡导反奴隶运动的组织。毛里塔尼亚1981年废除奴隶制，成为世界上最后一个废除奴隶制的国家。不过奴隶制在这个地处非洲撒哈拉西部的国家继续存在。据估计，毛里塔尼亚350万人口中有 4-20% 的人被奴役。美国敦促毛里塔尼亚立即对所有可信的酷刑指控进行全面调查，公开调查结果，对于调查发现的对酷刑承担责任的任何人提出适当起诉。毛里塔尼亚在2012年宪法修正案之中将酷刑定为反人类罪，将反酷刑奉为神圣的义务。毛里塔尼亚今年4月依法成立了防酷刑国家机制，配备了部分员工，但是运作资金未有全部到位。美国大力鼓励毛里塔尼亚尊重全体毛里塔尼亚人应该享有的人权以及言论自由、结社自由等基本自由权利。美国支持对公正审判做出担保，支持透明和有诚信的司法程序，支持尊重所有个体的人权。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从5月5号开始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第一个钟头是中国时间晚上11点，而第二小时的节目就在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是 Telstar18， 位置东经138度，频率是12429兆赫，极化方式是水平极化，符号率是每秒 3.33兆伏，前向抖错是1/2。Service ID 或者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也是今日的新闻提要。菲律宾外长话冇打算同中国坐低落嚟谈判。菲律宾告诫美国停止以人权说教。美国国防部长卡特与稻田朋美会晤。在11点至12点的热线电话时间里边，我哋会接听你的电话。我哋热线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听日我哋继续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